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路加福音》六章六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的段落。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六章六节到四十六节讲述到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病人，跟着又拣选了十二使徒，并且向大众传道。此外，这一段经文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福与祸的真理，亦都话给众人听要爱仇敌，不可以论断他人。耶稣还用树和果子的比喻来到教导人应该怎样明辨善恶。按照犹太宗教领袖的传统，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犹太人认为医病就是行医，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来的，而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对于宗教领袖来说，维护他们的律法，比将人从罪恶的煎熬当中解放出来呢，是更加重要的。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做法，激怒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因为在他们眼中，耶稣不单止知道这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的想法，更加是藐视他们一直持守的律法，并且要揭露出他们内心的恨意。他们的恨意和他们对律法那种盲目的热心是彼此结合，竟然到一个地步是驱使他们要处心积虑的计划呢，一次很明显的有违律法的杀人事件。这样和耶稣信服父神的救赎计划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主耶稣有很多门徒，但是却只是拣选了十二位使徒作为传递信息的人。使徒是主耶稣的核心小组，耶稣给了他们特别的训练，并且以他自己的权柄去差派这一批的使徒出去传道。这十二位使徒当中，除了出卖主的犹大之外，其他几位后来都成为建立基督教会的第一批领袖人物。在福音书当中，这十二个人通常被称为门徒，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被称呼为使徒了。耶稣挑选普通人来到做自己的门徒，这些门徒的背景和性格都是各有不同的。今日神同样呼召普通人来到建立他的教会，宣讲救恩的信息，以耶稣的爱心来到去服侍众人。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资格好有效地侍奉主， 但是当信徒走在一起就会有力量的，并且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侍奉神的。所以求神赐给你赐给我有耐心有毅力，使到你和我是有能力接受教会当中不同的人，彼此的齐心协力去建立和管理好神的教会。教会是我们所有信徒属灵上共同的家。当耶稣医病的事迹广为流传之后，群众都出来想要摸下他，因为对于大众来说，耶稣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为他们带来好运的人，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魔术师。那人通常只是想着得到肉体的医治，或者来见识一下神迹奇事，并不是真正想要得到神的饶恕和关爱。今日都有些人同样的将神视为宇宙的魔术师，认为祈祷就不过是一种催促神去变魔法去玩把戏的一种方法途径来的。但是神绝对不是魔术师，他是救世主，祷告也都绝对不是一种控制神的方法，而是与神相交的唯一途径。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掌管之下的。耶稣讲论到福和祸的这几节经文，可能是与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登山宝训出自同一篇讲道，亦都可能是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所作出类似的讲道。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不是由一篇讲章所组成，而是综合了主耶稣平时的一些教导的。犹太人认为财富是蒙神喜悦的记号，但是耶稣呢却去宣告祝福会临到饥饿的人，实在是令当时在场的听众大吃一惊。不过耶稣这样讲其实和古老的传说是一致的，因为旧约经常提到神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关心。例如撒母耳记上二章五节就讲，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犹太人藐视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压迫神的子民，但是耶稣告诉众人听要爱他们的敌人。这一番的说话使到很多人是离开耶稣。其实耶稣并不是说对敌人要有爱慕之心，他是想指出一种出于意志的行动，因为爱就是行动，爱我们的仇敌就是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仇敌来祷告，也都可以去帮助他们。耶稣用比喻来提醒众人，说话和行为呢，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最真实信念、态度和动机。假如我们心存诡诈，那些外在伪装出来的良好表现是不会持久的，你心里面所充满的那些必定会从你的言行举止里面是很自然的显露出来的。信徒既然称耶稣为主了，就应当是言行一致，是去遵从神的旨意和诫命的。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同埋分享路加福音第六章其余嘅内容。路加福音六章47-49节记载：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房屋呢， 是要起在磐石上才稳固，起在沙土上的房屋呢，水一冲就会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而且呢罪几乎剥去我们一层皮的，但是我们可以将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的磐石之上。路加福音第七章开篇所讲的是医治的神迹，就是耶稣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虽然主耶稣和这个仆人并没有接触，但是他就将这个仆人医好了。我们要知道，路加医生是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了主耶稣让两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作者来的。这两个人呢从死里复活，一个是讲到拿因寡妇的儿子，另外一个呢就是挨老的女。路加呢还第一次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十八个比喻里面的一个。主耶稣拜访一个法利赛人的屋企，在他屋企有一位妇女用香膏膏耶稣的脚，主耶稣就用两个债主来到作为比喻。从街上而来的这个妇女比起法利赛人西门是更加的爱主。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当时在加百农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罗马军人，百夫长是罗马军官，他统管一百个人。显然这个军官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也都很爱犹太人。他在加百农为犹太人建造会堂。从他的职位来看，百夫长是一个有权柄的军官，可以指示他手下的士兵为他做任何事，而士兵是必须听从他的命令的。百夫长承认主耶稣都有这种权力，只要主耶稣讲一句说话，他的仆人就可以得到医治了。主耶稣很稀奇，百夫长竟然有这样的信心。经文记载了两种状况让主耶稣感觉到惊奇的。一方面，主耶稣很稀奇百夫长的信心，另一方面，他更加稀奇以色列人的不信。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六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们要知道，只有路加医生记载这一件的事件的。这一次呢，是与人生命的复活有关，亦都有人说这里呢是复活的事。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这些例子呢，如果用专业术语来讲，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复活的。因为主所做的只不过让他们的生命气息回到原来的躯体里面。传说当中呢，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拉撒路就问主，自己还会再死一次吗？咁主耶稣就话俾佢听，系啊，会死嘅。咁由嗰日开始呢，拉撒路就冇笑过啦。嗱，无论吓呢个传说是否真实啦，我哋都可以想象一下，喺鬼门关嗰度走一次再翻嚟呢，真系唔好受嘅。到现在为止吓，只有一个人是真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拥有荣耀身体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和那些依然活着的信徒的身体都要改变，他们会有复活和荣耀的身体，亦都会在空中同主相遇。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死的。这段经文叙述到拿恩寡妇的儿子死了，令人看到都很难过。死者是寡妇的独子，他的死呢是这位母亲的第二个悲剧。当主经过拿恩的村庄，遇到出殡的队伍，当主见到出殡的行列的时候，就将他们拦了下来。有人说呢，主耶稣不单止先后令到三个人从死亡当中复活的，不过呢，圣经就单单记载了其中三个事例而已，而这三个个案呢，只是作为例证，可能只是三个不同年龄层的代表，当中呢包括有小孩、年轻人同成年人。主耶稣使到少年人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要安慰这位孤单的母亲。耶稣同情这个妇人和他的处境，主触摸这个少年人的棺木，对棺木里面的少年人说话。耶稣总是用相同的方式叫死人复活的，主是直接对他们说话。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亦都是这样，我们会听到主的声音。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是会有呼叫的声音，他的声音好像天使长的声音，有似神的号吹响了。他独特的声音会叫已经死亡的信徒复活的。主总是用相同的方法让人恢复生命，但是在行其他神迹的时候呢，主呢却是用不同的很多的方法。当主耶稣叫死人复活，总是直接对他们说话。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打发他的门徒去找主耶稣，问一些让约翰都感到困惑的问题。路加福音七章十九至二十节当中记载，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都已经分享过施洗约翰的事迹了。约翰的衣着独树一格，今天有些人会穿上怪诞的衣服，不过只是能够显示出他们可能是宗教上的怪人或者是狂热分子。 那没错，施洗约翰所着的呢，在当时都是奇特的衣服，但是他着的衣服不是为了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只是他所传讲的信息和他的服侍是显得特别的。约翰是神所呼召的人，如果我们要标新立异呢，最好都是要确定有神的呼召。今天呢，有些人会错误地以为穿着一些好像基督徒所穿的衣服呢，就会令自己变成一个基督徒。没几久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站在教会门前，东望望西看看，然后问，这里做什么？教会的牧师就告诉她，我是一个福音播音员。跟着就问回那个妇女，你觉得一个人要做什么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啊？妇人就说，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必须对邻居友善咯，不要批评人，态度要和善，不可以太严厉。他还列出一大堆的清单，他指出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情才有资格称为基督徒的。那牧师就对他说，你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教强调的是一个人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不单只是努力去模仿基督或者穿上宗教的外衣的。基督徒是要重生的，是的，成为一名基督徒呢，是要经历到基督的同在，生命要有所改变。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记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他亦都是一座桥梁，是连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鸿沟。他和撒母耳、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这些著名的先知可以列在同一个等级。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里，基督向他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宗教领袖呢，证明了自己是先祖真正的子孙，因为他们继承了先祖的本性。身为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被困在监牢里面，再过没多久，他的声音就会在死亡当中沉默。约翰曾经宣告神的国度近了，并且斥责以色列国，他宣告君王就要来了，而他是君王的先锋。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约翰认出尼赛亚来，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一番是强而有力的说话来的。约翰期待的是基督满有荣耀和权能地去建立神的国度。由于这件事情还未曾应验，于是约翰就打发几个门徒去问基督，将来基督是亲自再来，抑或他们要等候基督差派来的使者呢？注意一下，主耶稣很热情地接待约翰的门徒，并且要他们耐心等候。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呢，是被约翰的门徒等了一阵的，这个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好让他们可以回去告诉约翰，他们亲眼所见有关尼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35:5-6，预言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情况，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主耶稣要求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们见证了尼赛亚的身份。事实上，约翰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主耶稣明白他的进展并不如约翰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但是基于种种困难，他只能够要求约翰相信他。而主耶稣对我们都是一样，他要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依然要有信心。哥林多前书1: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疑惑并不表示你比较聪明，反而呢，可能你是愚拙，是一无所知的人。有一些博学多闻的教授，长期呢坐在那张可以旋转的办公凳上面，又经常呢留在充满尘埃到处呢是发毛味道的那些图书馆里面，但是就往往忽略了人的需要。然后他又著书立说，表达他们不接受圣经的立场。这样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神圣和基督宝血的救赎。我是相信神的话语，希望你都是这样相信。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